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大恩典，我们都非常喜欢谈论神的恩典，我们也非常乐意领受神所赐的救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领受了神丰富恩典的人，也是一个终身欠了神的债的人呢？一个体会到自己是欠了神的债的人，他对神又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福音的债。
在我第一篇的信息中，我跟大家谈到有关罗马书和大使命的关系。大使命是主耶稣交托给每一位门徒的，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将福音传给万国万民。当我们说到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平时谈到传福音，是指跟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戚传福音，其实这只是大使命的一个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就是要我们有使命感，到天下万国万民中去传耶稣基督的大好福音。这样的概念是更加的正确，去明白什么是大使命。主耶稣所给门徒的大使命是一个普世性的使命，而不是单单指周围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14到16节。罗马书第一章14到16节这么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上一次我跟大家谈到这段经文的前一半，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但是我并没有谈到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就是谈到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保罗当时所身处的社会是希利尼的社会。希利尼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虽然罗马帝国推翻了希腊的统治，但是文化仍然保持希腊的文化。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曾统治了整个欧洲、中亚细亚很长的时期，所以希腊的文化已经深深地同化了这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保罗这里所说到的希利尼人，就是指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所有人，也就是指 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的讲到这个部分呢？因为我想大家清楚的知道，福音不是本地性的，而是普天下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一点，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谈到这福音，他的眼光不是单单放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单单看自己是否得救，或者自己的朋友是否得救，或者自己的邻舍是否得救。他的眼光是向外看的，他看到普天下的人都需要福音来拯救他们。福音是神的能力，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临到你的身上，神就能够拯救你，你会经历到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个人经历神的能力的拯救，只不过是福音内容的一小部分。大家必须明白，福音更大的部分就是要你去做见证，去见证这个福音的能力，去传扬这个福音，好让你能够看到神的福音不断的拯救千千万万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会因着福音的缘故而被拯救。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很少经历到神，也许这些人是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怎样去为神做见证，如何去传扬主耶稣大能的福音。保罗看大使命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请大家留意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说到我欠所有人的债。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指那些非犹太人，或者化外人，就是那些还没有开化的人，或者那些聪明的愚拙的，我都欠他们的债，就是福音的债。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呢？请大家仔细的看，仔细的思想。保罗看传福音好像是还债一样，保罗并没有将传福音看成是普通的侍奉。如果你将传福音看成是一种的服侍，那么你就有选择的权利，你想做就做，你不想做你可以停下来。但是如果你将福音看成是你欠别人的债，那么你会怎么样呢？很明显的，你就没有选择，你是必须要偿还才可以。保罗这里说到，债是良心上的一种感受，是一种势在必行，一定要做的，是他的内心，他的良心催逼他去做的。以上是有关债的一方面，是指一种良心上的感受，是没有选择的，是一定要去做的。既然说到是欠债，也就是说传福音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是我们的本分，就好像欠债要还钱，所以你还钱是你当做的，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这不是你额外的侍奉。保罗为主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了，他去到天涯海角去传基督的福音，但是他从来不夸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传福音的看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他觉得传福音是他应当还的债，是他的本分。让我们从第三的方面来思想一下这个欠债的问题。如果你欠了人一大笔的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想你的感受肯定是茶饭不思，坐立不安，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直持续的要到这笔钱还清为止，有一种催逼感在你的心里面。为什么保罗要将传福音看成是欠别人的债呢？欠这么多人的债，他什么时候才能够还清呢？他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欠下这么多人的债呢？其实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当主耶稣为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保罗就付上了这一笔债。试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为了救你而为你舍命的时候，你岂不是从内心里会非常的感激他吗？你岂不是从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你已经欠了他一大笔的人情债吗？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经历了主耶稣的恩典之后，经历了神的救恩之后，都有这份的深深的对主那份的亏欠，能够看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亏欠主的，看自己为一个欠债的人，来催逼你不断的将自己奉献给主。比如说你遇上恐怖分子劫机，他们每一个小时会杀一个人质，以此来威吓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假如正好这些恐怖分子选到了你，下一个小时他们将会杀了你，但是你的朋友却愿意为你去填命，他主动的自愿的来代替你的位置。你设想从此以后你跟他的关系会是如何呢？我想你是没有选择的了，你已经欠下了他人情的债，你还欠他一条命，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只有为他而活。如果你的朋友有妻子有儿女的话，你肯定会主动的代替他去照顾他们的一切的生活和需要。保罗自己被主耶稣救赎，他意识到主耶稣为他而死的时候，他深深的就知道自己欠了主耶稣一笔很大的人情债。就好像当恐怖分子一枪打死你的朋友的时候，就是那位主动自愿代替你的朋友，你自己在那一刻也就死了，你只能以一个新的生命为他而活，因为他不是普普通通的死去，而是为了你而死。如果他是为你而死，那么你跟他就不可以分割的连在一起了，他的死就等于你救人的死一样。知恩感恩，知恩报恩，这是一个作为人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善。如果一个人连知恩图报都做不到的话，这个人差不多可以说是无药可救了。别人对你好，你都不懂得回报，如果要你去帮助其他的人，比如说去饶恕人或者爱人如己，这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这真是天方夜谭了。让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怎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请大家留意保罗所说的这一番话，这句话并不是什么很抽象的道理，他所要强调的正是刚才我所强调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知恩图报， 主耶稣既然救赎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欠了他一条生命。既然是这样，我们从今以后也不再为自己活了。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本来我是应该为自己的罪而灭亡的，既然基督为了救我，他为我舍弃自己，那么现在我可以活着，这是因为他给我的恩典，所以从今以后我不能再为自己活了，我的旧的人必须死去，而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成为我生命的目标，他是我生命的主，我生命的一切都是让他来支配着，让他来掌管，让他做我的主。我希望每一个经历了神的恩典的基督徒都会有这个知恩图报的心，看自己为欠了主耶稣一大笔债的人，而甘心的去为他而活。让我们也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4和15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保罗在这里又再次强调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必须知恩图报，既然基督耶稣为我们死了，好让我们能够活着，那么现在活着的人，留意到他不单说是自己，他说那些活着的人，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了，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人类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不懂得感恩，正如罗马书第一章21节所说的，罗马书第一章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告诉我们，人不懂得感谢神，正因为他没有这份感恩的心，正因为他不懂得知恩图报，所以他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使他陷入深深的罪的深渊里头。很多人都认为我现在有的吃有的穿，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工作得来的，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要太简单，如果不是神赐下万物，赐下阳光雨水空气，如果大自然不提供这一切的条件，你哪里有的吃有的穿呢？你看看北韩吧，正因为天不下雨就造成了干旱，如果天不降雨的话，人类哪里有的吃呢？你再聪明也好，你也没有办法生存。如果大自然不提供这一切的条件，我们根本不能够生存。你所吃所用所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可是很多的人都不懂得感恩，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圣经指出，人类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不懂得感恩，当他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他们就陷入罪的深渊里头，他们永远不知足，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在亏欠他，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亏欠别人。懂得感恩的人在接受恩惠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份的责任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起了一份很重的责任感？在1983年， 英国的一个富翁名叫摩利，他有一次去攀登喜马拉雅山，而在攀山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而后来得到了一名尼泊尔人的帮助，结果他脱离了危险。而在这次的山难中，他跟这位尼泊尔人结为了生死之交。当他们分手的时候，摩利就想送一大笔钱给这位尼泊尔的朋友，这位救过他生命的人，好让他能够彻底的改善生活。谁知道这位尼泊尔人拒绝了，他只是将他自己一个独生子，一个6岁大的儿子托付了给摩利，希望他有朝的一日，当他去世的时候，他能够替他照顾这个小儿子。摩利回到英国之后，每一年的圣诞节，他都会写一封圣诞卡，向远方的好朋友致谢，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接到回音。1990年，摩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他亲身的回到尼泊尔，回到那个小山村去找他那位的好朋友。后来他才发现，原来那位尼泊尔的朋友已经病逝了，而他的小儿子，他那个独生子却下落不明。于是摩利就组织了庞大的搜索队，在人烟稀少的辽阔山区中漫山遍野的去寻找这位尼泊尔朋友的独生子，结果一连多天都毫无结果。很多人都劝摩利，就算了吧，不需要再找了，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但是摩利却坚守他对朋友的承诺，他决心不论要花多少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他都要找回这个小孩子。摩利的决心和他的劳苦是没有白费的，终于有一天，他终于寻回了这位好朋友的独生子。当摩利将这位好朋友的儿子带回英国，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申请永久居留权时，英国移民局却以他当初入境的手续有问题，而对他发出了驱逐令。当时摩利就非常的伤心，他用尽了不同的方法，尝试的要去申诉，但是都不成功。而在1996年底，他再次的上诉，但是如果这一次的判决还是不允许他好朋友的儿子留在英国的话，摩利当时表示他坚持他不会抛弃他好朋友的儿子，如果他好朋友的儿子必须要回到尼泊尔的话，摩利说他也将会跟着他一同到尼泊尔去生活，来去照顾他。我希望透过这个例子，我们能够明白到，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接受恩惠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份的责任感。当摩利接受了这份恩惠，他心里头就有了一份责任感，他要去回报，他要回报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尼泊尔好朋友。既然他已经承诺要照顾他的儿子，因此他就尽他的全力要完成他所下的这份承诺，也就是他的这份责任。请大家留意，责任这个责这个字跟债，就是欠债的债这个字，两个字之间的差别只差一个人字边。这里好像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一份债，恩典会带来债，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恩典是主耶稣白白的给了我们，是不需要钱的礼物，这是恩典的一部分含义。但是恩典还有另一部分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 我们接受了这份白白的礼物后所应该有的回应。我们不能够白白的坐在家里面接受恩典而不做出任何的回应。当一个基督徒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他心里面就知道自己已经欠了主耶稣一份很重很重的债。除非你说，主啊，你不要为我死，我自己的罪将来我自己搞定，我不需要你来替我偿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欠主耶稣任何的债了。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他的恩典，如果你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对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恩典做出回应。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意识？恩典就是债，恩典接受的越多，我们的债就越重。所以我们要求神停止向我施恩典了，我已经超负荷了，这个债我永远还不清。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如何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我们都要感谢神有这种的经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必须知恩图报呢？还是你只会坐在那边白白的领受了这一切的恩典，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你当如何去还你欠主的这一份债呢？你有没有想过，领受了恩典就是欠了主的债呢？可能你会问，保罗一生就这样欠债，那么会不会他很痛苦呢？我们这里说的债是爱的债。当有人爱你，而你因这个爱的缘故而触发你有爱的回应，这就是爱的债，这跟普通的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有爱的债时，你会怎样呢？其实你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债，比如说钱的债，或者法律上的债，或者血债，甚至是圣经所讲的罪债。这一切的债确实会令你感到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使你没有安宁之日。让我告诉你，爱的债却不是这样的。爱的债刚好是相反，你有爱的债是因为有人爱你。爱的债越重，就说明有人爱你越深。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那些懂得感恩的人。为什么呢？他常常生活在爱的世界里，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相反的，有些人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欠他的，这样的人就常常生活在埋怨、不满和痛苦中。这种人是最痛苦的。当一个人总觉得欠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不断地感受到被人爱、被人关心，所以他才觉得他需要回报别人。这份爱的债一直在触动他的心，使到他不断地想要考虑、思想如何去回报他欠人的这笔债。所以我说，这种人才是真正最幸福的人。你能不能体验到主耶稣对你的爱呢？正因为我们体验到神的独生子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份的推动力，并且很幸福的、很甘心的去还这笔爱的债。有人觉得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不是只为我一个人，而是为千千万万的人。我只是这千千万万的人当中的一小分子，实在算不得什么。他救了这千千万万的人，也只不过是顺手救了我。 我真的很难感觉到他是特意为我而死。我真的很难认同保罗所说的，神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命，为我而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好人，而只有我一个人是犯罪的，是堕落的，主会不会为了我一个人来救我呢？他会不会特意的为我从天而降，成为人的样式，来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最后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偿还我的罪债，好让我不需要死亡？他会不会单单为我一个人来做这一切呢？正好像保罗所说的，主耶稣为我而死。他并没有用复数，他用的是单数，我。保罗清楚知道，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己。这部分是很重要的，我需要大家仔细的去思想，以知道神的爱激励我们的心。主耶稣为我死，我真的是欠了这一笔债，所以我立定心志，要尽我一生的力来回报他。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羊，这个牧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一百只少了一只，那也不要紧，反正我还有九十九只，那么就赶快将那九十九只带回家，早点吃饭，早点睡觉，不是好吗？不需要冰天雪地的在旷野里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但是主耶稣怎样告诉我们呢？主耶稣说，我一定要去找，即使是冰天雪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将这只迷失的羊寻回来。主耶稣的这句话需要大家亲身的去体会，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这句话的真实，让主的爱来去推动我们。债就是一股的推动力，欠债使我们终日不得安宁，直到我们尽心尽力的去还这笔债。当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的债时，你应该会有什么行动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榜样。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他是这么说的，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请大家留意，保罗说到他不住地在神的面前提到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他不住地不断地在为罗马教会祷告，他天天都是以此为念，在他的心思意念里，他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去为教会来去付出他所能够付出的。他每天都在思想自己怎样能够为这个大使命来出力。还债就是要从今天开始，我们绝对不能够拖，今天我们能够为主做多少，我们就当做多少，我们不能等到明天，也不能拖到后天才来做。每一天去思想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回应主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们必须有实际的计划，去将我们所思想的去实行出来。我们不能只是单单的去空想。大家在保罗的生命里就能够看到，他不断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尝试去将主耶稣的福音，去将这个大使命来去完成它。 他不断地尝试到不同的地方，有计划地去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将主的福音带给他们，带给万国和万民。所以他不但是在思想，他也尽力去计划去实行。所以他有思想也有行动。还有第三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五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五节这么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里保罗说到，他是随时随意尽力而为。要传福音，完成大使命，是要求你要尽力。神所要求的就是你要尽力而为。神不是要看你有多少的能力，而是看你是否有尽力。有不少人认为传福音是需要口才的，是需要有智慧有知识，所以常常觉得我不行，我没有口才，我没有智慧，我没有受到高等的教育，所以我不够聪明，所以我不行。传福音不是我的工作，传福音是别人的工作。这是自己给传福音定下的标准，这不是主的标准。所以他们会觉得我自己没有达到我所定下的那个标准。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不需要完成主所托付给我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给别人的。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传福音不在乎你的能力大与小，而是在乎你有没有尽力而为。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保罗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句话提醒我们，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你需要做的是将这个福音介绍给其他的人，向别人宣讲，告诉他他有罪，他需要悔改，告诉他罪的后果就是灭亡，告诉他主耶稣如何爱他，如何为他舍命，以致到他能够有一个出路，能够经历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当你这样宣讲福音的时候，当你将福音介绍给其他的人的时候，这个福音本身自然有能力去改变那些愿意听并且肯相信的人。究竟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呢？如果你觉得是啊，主耶稣用他的命来救赎了我这条命，我觉得我需要用我的生命来去报答他，虽然我根本不可能还我的债，但是我是一个欠了债的人，我愿意每天思想怎样来完成主耶稣交给我的大使命，以致到我可以忠心的尽自己的力量来去回应主耶稣。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人与人关系最美的地方就是可以将爱传递，这样生活才会充实。就好像那童话故事《巨人花园》里的巨人，他有再大再美的花园，但是却不愿意让人进入他的花园里头，而自己也不去欣赏他的花园，只不过关上了门，孤孤独独地来过一生。这样的生命是多么没有意义啊！这样的生命，即使你拥有了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的生命都不会因此而满足，这是毫无意义的。感谢神，透过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他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使我们成为一个欠他爱的债的人，来激励我们去向别人分享他的爱。但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是欠了主耶稣的债，一个非常重的债，一个是我们根本不能够在这一生偿还的，也永远不能够偿还的爱的债。而我们愿意在今生尽心尽意的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回报他，去回应他，来去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福音的债。不错，神所给予我们的救恩的确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将神的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经历了神丰盛恩典的人，也当看自己是终身欠了神的债的人。既然耶稣基督是没有保留地为我们舍己，从此以后我们也不能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让我们效法保罗的榜样，以这样的心智去回应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地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四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